好，我们继续看这个八正道的内容。那115页啊，正命。那正命就是我们说也是可以分成两种啊。他说世间的正命呢，就是如法的求衣食、衣食卧具、医药啊。那如果是出世间的话呢，他说于诸邪命无漏不乐着，坚固支持不犯啊。那这种邪命啊，就是大家都能够了知了哈。他如果不是如法的求衣食住药，那就是邪命啊。好，再来是正方便啊，就是正精进。那正精进的这种形容词啊，就是世间跟出世间啊，就是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它两边的形容词都一模一样的、哦，很奇怪啊。它只有分成正精进，你看分成世间跟出世间。世间的话呢，他说就是有欲精进、方便超出，有没有？常不休息啊，就是这个是世间的精进。那无漏的精进呢，就是跟四圣谛相应的啊，无漏意念相应那的心法。那后面那一串语词呢，也是一模一样，欲精进方便，有没有啊？一模一样的，所以他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。好，我们看116，这个是正精进的经文啊。那正念的经文呢也是如此，你看到正念他说分成两种啊，世间的正念啊，就是它的形容词是啊世间啊，就是正念是念、随念、从念、意念不忘不虚啊，这个是世间的正念啊。那这个随念呢、啊、跟念呢，或者是从念、意念呢，它这一种用词其实在梵文字、巴利文字里面呢，它的意思会比较丰富一点啊。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说，这个随啊，它就是有重复跟在后面不断的跟随的意思啊，就是不断的重复练习，或者是跟在我们的这个所缘的后面啊，紧盯着你的目标啊，就是你如果是修佛随念啊，你就对于佛像、佛功德这些要紧盯不忘啊，这个就叫随念啊。所以呢，念呢，它不是说你当下有这一念心就叫正念啊，你要有办法能够重复的，然后意念它不忘，这种才叫做正念啊。如果你只是片段的一两次，那个不算。那真正佛法所讲的是串习的啊，所以法句经里面呢就有提到啊，这种正念啊，不管你是世间出世间啊，它都有一个啊，尤其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这种无漏的正念哦、啊，它一定是有两个啊特质啊，就是它在法句经在说明不放逸的时候呢，他就有讲到有两个特点。一个呢就是不放逸，就是叫什么呢，叫做不失去正念，不失去正念、啊、叫做不放逸。不放逸有两个特质，一个就是不失去正念，失去、啊、不失去正念。第二呢就是常常让正念现前，常常让正念现前，这两个加起来就是不放逸、啊、所以不放逸它有不放逸的内容、啊、一个就是不是正念，一个就是常令正念现前。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要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得到不放逸呢，就是用这两者来审查、啊、所以正念呢在佛法里面是很重要，它是进入禅定的主要的前方便、啊、那如果念我们都没有办法守住的话，是没有办法成就禅定的、啊、没有办法成就禅定。所以我看有一些在乡下自己修行的一些修行人啊，他 他们就是因为没有比较，也没有这个有系统化的佛法的学习，那也没有呢自己有这个勇气呢到一些禅修中心啊，或有老师教导的地方去学习，所以他们自己在修的时候呢，他们在禅修哦，他们口头上是说他们是参话头啊，但实际上呢，我听一些他们的心声啊，有一些人他还好，就是他可以。专注在一个手研用功，有一些呢却不是。我觉得他们都是用思考在修这个话头禅啊，就是用思考听外面的声音啊，诶，谁经过他都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在那边坐了2个小时，他都知道小鸟飞过，他也知道。所以这种的话，就是你的心没有办法安定在一个地方啊。反正你是随着外面的声音啊，自己的意念啊，飘来飘去啊，这种是没有办法培养到定力的。所以有时候修行呢，还是要有一些资粮哦。没有资粮的话呢，其实都是做白工比较多啊。做白工，我们每个人都做过白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可怜哈，不过这个又是必经的成长之路嘛，那我们撞板呢？撞久了就会聪明了哈。那这一个是正念啊，那正定呢？最后一个就是两种正定啊。那定的形容词也是一模一样的啊。我们看第一个啊，世间的正定，他说心住不乱不动，色受即止三昧一心啊。那无漏呢？它只是无漏多了这个四圣谛的相应，后面也是相同的啊。那所以下面就有一个归纳的表格啊，就是八正道它有分成左边是世间的，右边是出世间。那出世间呢，有一个特质就是跟四圣谛无漏思维相应啊，无漏思维相应。那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啦，哈，正精进、正念跟正定，它其实这一串世间的用词呢，也是用在出世间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它两边是一样的。比如说精进常不休息，无漏那边也是这样啊，精进常不休息，只是它跟四谛相应啊。那正念呢，念从念随念，这个在无漏八正道那边也是有的啊。只是它表格那个位置有限啊，所以它就省略哈。好，那这个是属于两类八正道的介绍啊。再来，我们看117页啊，刮胡二有学跟无学两类八正道。那这一部经其实是非常简要的哦，非常简要，就是佛陀跟比丘们说啊，有两种学啊，一种是有学，一种是无学。那有学的话呢，就是有学正见、有学正智啊，就是有学八正道。那无学的话，就是无学正见、无学正智啊，就是无学八正道啊。那这两类我们要怎么区分呢？或者是说圣者的跟凡夫的要怎么区分呢？无学就是阿罗汉，大家都知道嘛，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凡夫跟圣人有什么不同啊？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第二页啊，补充讲义的第二页。第三段啊，就补充大智度论卷61，有没有？大智度论卷61这边啊。有外人问说，见呢是诸颠倒的根本啊，就好像初入圣道的人啊，初果人啊，他能起想颠倒、心颠倒，但是没有见颠倒，因为见呢就是见到位的时候已经断尽。那论主的回答呢，他说颠倒啊有三种啊，就是想、心、见三种，生的时候不同，断的时候也不同啊。那你看哦，三种颠倒啊，凡夫位的时候呢，他升起是哪一个在前面？想颠倒，然后呢， 心颠倒，最后才是见颠倒。那这一个次第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一般在我们脑海里面呢、啊，我们所想的东西啊，所思考的东西，如果它成为自己的定见呢，就是成为心，或者是成为定见啊。那这一种其实你就要观察我们在任何的道理上啊，啊，语言上呢，我们了解的时候啊，这个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习惯了 啊。所以我们想的东西啊，世间人也有说嘛，哈、啊，习以什么成性，习以成性，就是你习惯想思维某样东西呢，你的心经常就会朝向那边去，那你的见解也会朝向这边而建立。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如果他是负面思维的啊，他看到什么都是负面的，那所以呢他的见解都是负面的多啊。所以你跟这些人在一起的话，他全部看到的都是负面的啊。所以这种见解它是由平常的想跟心念啊累积而来的，自己没有发现啊。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就有一个偈颂提到什么呢，他说出以习成性，吃以性成习啊，大家都知道嗯。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，其实我们在道场里面呢、啊、经论里面熏习啊，它是有它重要的意义的，对不对啊。如果我们熏习到成为自己的业种子的时候啊，我们心里面所想的还有我们培养的正见，它就是成为我们这个一个人的性格啊，它就能够转换过来啊。那我们看断食，断食呢就是断烦恼的时候呢，这两种这三种颠倒呢它是有区别的。他说先断的是断见，有没有？因为他是见到位的时候就断了，见颠倒啊，因为他是颠倒的根本体啊，所以呢这种邪见啊要先断，断了之后呢后面的想跟心慢慢才会去除啊。那想跟心的颠倒呢，他说学人未离欲，未离欲的学人是哪一些圣者啊？啊，未离欲的是几果到几果？初果到三果。三果没有断吗？三果有没有断欲？三果，三果有断五下分节嘛，对不对啊？它有断欲界的欲，上二界的欲还没有嘛，上二界的贪是在阿罗汉断。所以这里说学人未离欲，它有可能也是包括三果啊，也有可能啊。他说学人未离欲，意念忘故取镜像啊，他看到他如果没有那个作意啊，他有时还是习惯性的还是会取着这个清净的像起烦恼，因为他烦恼还没有完全止息嘛。那他这时候呢还要提起正念，他就能够立即这个灭除。所以呢经中说如滴水堕大乐铁上即时消灭、啊、就是如果是学人啊，这种有学圣者，他起了这一些妄想分别，他很快就觉察，而且立刻就能够消灭这种颠倒，想颠倒跟心颠倒。所以呢后面呢龙树菩萨就补了一句话说，小错故假名颠倒，小错故、啊、假名颠倒非实颠倒，因为他已经断了见惑嘛哈，他不是真正的颠倒，他是一种假名颠倒。凡夫有三种颠倒，学人有两种颠倒，那到了无学呢阿罗汉就没有了，无学就全部都没有哈、嗯、所以呢我们凡夫啊有这三种呢是非常的正常的。你看到有学位呢都还有这种，更何况我们呢、啊、对不对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任何的景象呢会取向，内心里面会展现种种的这种心所法出现呢，这个都是一定会有的，只是看我们的正念正知能不能赶快把它去除啊。 那这个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的用功了。所以呢，在学人来说啊，啊，我们回到讲义啊，我们回到课本啊，这个有学的八正道呢，跟无学的八正道，他们的差别就在这里啊，就是有学的八正道，他们还是会起两种颠倒，有没有啊？那阿罗汉的话呢，无学就完全没有啊，嗯。但是这一种颠倒，它不是真实的啦，它也是一种习惯性的反应啊，习惯性的反应。但是他有学圣者很快就能够觉察啊，嗯，我自己在好多年前呢 啊，大家有听过苗栗有一个长老叫日慧长老吗？日慧啊，日啊，星期日的日，智慧的慧，以前在福音有教过书啊，啊，就是他有翻译那个四部中义的一个法师，就日常法师的师兄。日常法师的师兄叫日慧啊，他是研究这个四部中义啊，就是后期的中观唯识。啊，有一次呢，他看了我的一篇文章，他叫我去找他啊，那我就去苗栗拜访他。那长老啊，他一跟我见面呢，他很严肃的，他有点像我们的长老尼匠，外表啊，外表看起来啊。外表看起来呢，你就不敢放逸，但是内心里面呢，非常的慈悲啊。我看到这个长老的时候呢，我说：“哎，长老，我不认识你啊。”他就说：“哎，我看过你的文章，我叫你来呢，我是，就是他想给我一些意见呐、啊，啊，那我就听他讲，但是他有很多口音呢、啊，我听不懂，但是我也要笑嘛，对不对？也要装着懂、啊。”因为老人家非常的恳切啊，一定要想跟我分享。他读很多经论，那他就有跟我分享一个啦。他说，在《阿含经》里面讲的正见哦，他大部分是讲这种处世的正见比较多啊，他比较少讲世间的。你看世间的正见，他就讲这些而已，就是你有布施，有没有？有凡知道凡圣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他没有再多的。他很多阿含经出现的证件都是出世证件啊，那所以我听了长老的开示之后，我后来就特别留意啊，原来在阿含经的证件呢、啊，一般我们看到证件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特殊啊，但是他这种老人家，因为他们已经读了很久啊，也读了很多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有发现说，其实阿含经的证件。大部分呢，其实他还是讲这种出世证件蛮多的。哎，后来我去看，确实蛮多是出世证件啊，因为他通常呢，比如说我们前面所看到的，你有了证件呢，就好像见到黎明啊，曙光这一种呢，他其实是圣者啊，见到第一次无漏的那种景象来的。我们凡夫哦，今天看到黎明太阳出现，明天也是看到，没有什么稀奇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那一种光明相呢，并不是无漏的，所以对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什么震撼啊。但是《阿含经》里面有很多证件呢，它这种前兆呢，它是很震撼的。这种无漏证件，如果它一旦升起啊，它后面的气质啊，它接着它就自动有这个力量让它们升起。但是比如说，你看我们听了佛法，我们有了证件之后。我们平常的语业命啊，还有正念啊，我们很难守护它，能够跟正见相应，对不对？很难的。有时候你做了才知道说，哎，这个话好像讲得太大声了啊，把人家吓坏了这样啊。就是你有时候你的习惯性呢、啊，还是会引导我们的知见。所以《阿含经》里面很多地方所讲的这种正见哦，如光明啊啊。光明的一种前兆，它是属于无漏证件的比较多啊，所以我自己后来就有留意到啊，这长老跟我开示之后呢，我才知道原来哦，原来有这个差异啊，因为以前我们后面看到这个其他的经的时候呢，我还会再讲啊，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是有关于这个证件的啊，待会讲到我再跟大家说，嗯，好，我们继续看标题四啊。 正见升起的两个因缘啊。那这里有两种经文啊，一种就是第一个中阿含，那中阿含这里呢提到说两个因缘生正见，第一个就是从他闻啊，闻正法，内自思维啊，内正思维而成就正见啊，这个我之前有讲过，对不对啊？那第二部经增阿含经，这一个呢就是不同的翻译。你看他说成就正见的二因缘，第一个是受法教化，内思止观啊，他不是只有思维而已哦，他还要修学止观才会成为正见啊。所以正见呢在佛法里面呢，其实它是真的蛮重要的啊。如果你能够建立了正见啊，般若智慧，后面的就不用担心它了啊，他肯定会去实践的。好，第三部经，这里有提到说，这部经是什么经啊？我看一下，这部经呢，就是啊，佛陀跟阿难啊，到了一个部落啊，一个村落，那这个村落呢，叫做婆头聚落，那里有很多童子啊，就是小孩子吧，啊，还是年轻人。他们听到阿难来呢，然后就过去找阿难尊者啊，那就跟阿难请问啊，阿难就问他们说苦种，所以他们应该是比较属于下贱的种了哈。他说孩子们啊，佛陀说有四种清净啊，戒心见解脱清净啊，那阿难就跟他们解释了，请看118啊。第一个戒禁断啊，戒禁断呢，这个阿难呢开始说，圣弟子住于戒啊，波罗提木叉啊，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啊。那后面呢，这个就是重点啊，就是于维系罪能生大部位，有没有啊？就是我们对于小小戒啊，也要非常的谨慎啊。啊，如果持戒清净的人呢，他对于维系罪也要生大部位。那这样我们受持学戒呢，才会学得清净。戒身不圆满，它会让自己去尽量的、尽力的去让它圆满。已满的话，就是戒身已清净啊，它会让它什么随顺直持精进，然后呢，让它勇猛啊，让它勇猛，堪能诸身心法。常能摄受，这个叫戒禁断啊。所以持戒呢，它是主于戒身啊，戒身啊。第二心静呢，他说这里是指到四禅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啊。啊，他说定身如果未圆满的话，要让它圆满，就修定啊，你还没有修好的话，要让它圆满。已满的话，你要让它随顺，然后精进啊，继续下去啊，这个是修定。那刮胡山渐进断呢是什么呢？这个渐哦，这个渐呢在119页啊，导师说哎，是不是导师啊？我看啊，这个见就是如实之见，这个见啊就是如实之见啊。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脚注啦，大家看118的脚注有没有？118的脚注这边啊，46的第一行，这里有提到说四种身法啊，戒定慧解脱。然后还有跟四种清净相当，有没有？那四种清净就是我们这个的内容了哈，戒心见解脱。那杂阿含就解说为戒禁断心净断等，这个断呢就是精勤的意思啊，就是四正勤四正断。那见清净的见呢，就是如实之见，是慧的别名，有没有？啊，是智慧的别名。所以呢，大家在那个经文上面呢，啊，自己就可以注明一下，那个见、净、断，那个见呢，就是智慧的别名啊。 所以你从上面看下来就是戒定慧、啊、就是戒定慧。那这里呢就分成四五个次第来说啊。那第一段呢就提到说，圣弟子如果曾经听佛开示啊，那听了佛的开示呢，那这样的说法，那他就能够入于如实正观啊，他内心里面会产生欢喜，得从于佛啊，就是他听佛亲自开示。第二段呢，如果圣弟子没有听佛开示，但是他从别的这种明智尊重犯行者听开示也是可以啊。那听到这一些犯行者开示啊，他也能够信受于法。第三段，如果他不能听佛开示，也不能听到这些圣者开示，那他自己曾经有学习过啊，有学习过经论，所以呢他就随先所闻还有受持者从诵习，就自己呢就是如果没有遇到佛，没有遇到这些善知识，那就自己把自己所学习过的拿来重复的练习，那他也能够信于法，相信于法、啊、第四段，那如果他都没有上面的三种情况呢，他就先所闻法未人广说，就是他过去可能有听过一些道理，然后别跟别人开示，那这些开示的经验呢也可以作为自己深入的一个对象啊，那这个就是可以让自己对法产生信心啊，也会有培养到智慧的能力。那第五段呢，就是如果没有上面的四种情况，那他就呢应该要于先所闻法独一经处思维观察，有没有啊？第五种情况，那所以呢不管哪一种情况，他都可以让自己契入于正法，那信于正法，那这个是属于慧学的学习啊。所以呢后面呢划线的地方就有提到说，从他闻内证思维，未起的正见令起，已起的正见令增广，是名未满什么戒身令满。这里的戒、哦、导师把它修定了，导师把它修定为慧，慧智慧的慧。那导师在《杂阿含经论会编》啊、下册458页、啊、注脚19有刊物这个地方啊，导师把它刊物为慧学，就是未满的慧身令满，已满的随顺学习摄受啊。我觉得导师的刊物也是蛮正确的啦，因为顺下来就是戒定慧嘛，然后最后一个刮胡四就是解脱，解脱禁断。那解脱禁断呢，这里就是大家我们之前一直讲的，就是贪嗔痴无欲解脱，解脱未满令满，已满令随顺摄受，这个是解脱身。那这个是阿难对于这一些童子们的开示、啊、就是要有这个四种清净、啊、那八正道就是它是当中的正见、啊、它其实是要透过听闻正法内证思维才能够培养起来的、啊嗯、好，我们看标题五，如理作意能够令未生的八正道生，已生的令增广、啊、请看119。佛陀告诸比丘，于内法中、啊、我不见一法、啊、能够让这个未生的善不生，已生的善令退、啊、就是不正思维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有正思维的话， 那我们能够让未生的正见生，已生的正见令增广啊。那其他的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都是如此啊。那这一个我们前面也看过，对不对啊？那大家可以在旁边注明一下哈，我们前面出现过的相同的经文啊，类似的经文，46页、82、109、121啊，都有类似的经文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正思维啊，是让我们产生八正道的一个主要的助力啊。好，标题六，能生正见，后气之自然随生啊，后气之自然随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挂壶一的经文，如实知者是名正见，正见能起后气之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这个经文哦，它分得蛮细的啊，我待会要大家把它一一的标示出来啊。杂含气五灵经啊，我们看世尊告诸比丘啊，它分成两段，第一段就是恶不善法，对不对？第二段就是诸善法，所以这个是它的两个大段落了啊，两个大段落。第一段就是恶不善法，就是恶法啊。那恶不善法，一切皆从什么为根本呢？无明啊，所以关键字是无明啊。为根本，这个根本你旁边写一个因，因为的因啊，它以无明为因。你看哦，无明为因，无明为极，无明为生，无明为起。那这四个呢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非常有名的，叫做四谛十六形象，大家有听过吗？叫做什么呢？极、因、生、缘。极谛啊，有四个形象，或者是因极生缘啊。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四个字来说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分辨这样子了哈。我们说无明为根本啊，这个根本就是因，那有这个因，所以它肯定的是会有什么极，还有呢生，还有起，或者是缘，对不对？两个一样的啦啊。所以一般我们讲极谛呢，就是因极生缘。我们讲极谛的四种形象啊，部派里面呢，极谛有四个形象，那就是这四个啊，就是因极生缘四个啊。所以无明啊，它以它为根本，那它以它为因啊，为极起的条件，那它生起。所以呢，诸恶不善法皆随顺而生啊。那无明就是无知啊，所以导师的书里面呢，经常强调这一点。他说无明啊，不是懵懵啊，他无明是不了知，或者是知的错误啊，所以他叫做无知啊，无知。那无知的内容呢，下面呢，他就分成六个啊，大家标注一下哈，无知下面标成六个。就是呢，第一个他对于善不善法、善恶法不如实知一啊，第一个，所以他无知呢，他就第一个说是善不善不了知，第二个呢有罪无罪不了知，第三下法上法不了知，第四染污法不染污法不了知，第五呢分别不分别不了知。第六缘起非缘起不了知，那因为这些不了知的缘故呢，不如实知缘故，所以它就起于邪见，因为有邪见，后面的气知全部都是邪的了，邪智邪语乃至邪定。那这个上面就提到这个无明有六主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善法哈，诸善法生，一切以明为根本，所以这个明啊，就是对应无明的啦，你可以把这关键字圈起来，这个明啊，这个明为根本，明为极，明为生，明为起 也是这四个。那名呢，它跟无名不同，它这里呢就列了比较多一个，七个啊。他说名呢就是知嘛，啊，如实知，知什么呢？他说知善恶，善不善他了知清楚。然后呢，有罪无罪第二，清净不清净第三，弊法，这是读弊嘛，哈，悲呀，啊，悲法，还有圣法第四，秽污白净，啊，第五，有分别无分别第六，缘起非缘起第七，啊，所以它多了一个。那如实知是名正见，那有正见呢就能够起后面的七支，啊，那如果能够成就镇定呢，他就能够得到正解脱贪嗔痴烦恼，正得阿罗汉果，啊，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要把它稍微比对一下了，啊，就是说这个善恶它刚好分成有几个，上面是分成六个，啊，你自己标一下看看对不对了，啊，这个是我大概自己分的啦。诶，这个是，这是恶嘛，哈，然后这个是善，这几个一嘛，哈，二三四五六，那我们就要跟善法对啦，大家自己找一下哈，你找一下，第一个对第一个，对不对？所以对得起来啊，对得起来，第一个对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也是对得到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三呢？第三没有，所以第三是什么？第三个它是清净不清净。就是应该清净的他不知道，不应该清净的他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下面了啊，三。然后第四呢，悲法跟圣法，下法跟上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跟第三就可以对应得到啊。然后第四呢，第五哈，第五是什么？慧跟白对应第四嘛，哈，对应第四。然后第六呢，所以是对应第几？第五。所以六跟七就这样对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得到，就是只有这一个对不到而已。七啊，七就对六了哈，七是对六。那三只有三对不到了啊，只有三对不到。那这一个无名跟名啊，大家不要看这个经文哈，啊，有分成这几类，好像没什么。其实，在我们观念里面呢，这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培养正见呢，啊，它是蛮重要的，蛮重要的。比如说啦哈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缘起跟非缘起，我们一般说，你如果了知缘起无自性，非缘起是什么意思啊？非缘起有自性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你知道有自性，有缘起和合跟不是缘起和合，如果我们不清楚了知的话，你就会颠倒了，就会颠倒。就比如说我们知道一切万法都是缘起而生嘛，但是如果你认为有一些东西它是不可改不可动的话，它是非缘起的话，那是属于无明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我们要自己要分辨清楚啊。所以啊，有一些世间人说，我们说什么江山易改，然后呢本性难移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在佛法里面呢，啊，没有什么不可移的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一切都是缘起的。所以有一些人说，哎呀师父啊，我年纪那么大了，我不能改的啦，我那个习惯，啊，不能改。那就是因为你认为非缘起嘛，所以就是你认为有一些东西是不可改，那就是非缘起咯。 所以如果你接受一切是缘起的话，你应该要接受调整，你不觉得吗？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你认为自己坚持不改，那个才是非缘起，不是吗？对嘛哈，嗯。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经常我们会落入一些这些非缘起的观念，我们没有觉察的哦，我们没有觉察的哦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知见里面比较细的部分，你要去观察啊，嗯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卦符二，惭愧生疑，是名正见，正见能起后气之。那这一部经呢，也就跟上面差不多，但是它也是比较简要一点啊。他说，佛陀告诉比丘说，若无明为前相，然后就会升起恶法啊，恶不善法。那接着呢，就会什么随生无惭无愧，那无惭无愧生疑，就会升起邪见，升起邪见啊。那后面的八邪道全部都会生了。第二段，如果是以明为前相，生诸善法，惭愧随生。惭愧心生疑，能生正见，乃至正定。正定生疑，能够正解脱贪嗔痴，然后就能够自知不受后有啊。那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我刚开始看呢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，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啊。但是后来呢，我发现哦，你看，如果你把卦符一跟卦符二两部经一起看的话呢，它产生正见的前行啊，你看卦符二比较简单嘛，他说惭愧生疑，能生正见，对不对？那卦符一呢？卦符一的那一部经是什么东西？有了就生正见，如是知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自己在思考啊，一般我们讲说有惭愧心，你就升起正见。这个惭愧心就是羞耻心嘛。如果我们把惭愧心就把它解释为羞耻心，我觉得那个太浅化了，太浅化那个惭愧心。如果你看这两部经对的话，就是这一些你能够如实知，你能够如实分别这一些杂染清净善恶，你有了这一个，就是培养能生正见，对不对？那他说第二部经，这个是卦符一嘛哈，那如果卦符二的话呢，他说同样的升起正见的是什么？惭愧。所以我觉得啦哈，我觉得阿含里面的惭愧心有时候不是羞耻心而已，我们有惭愧心有羞耻心的人，他应该要能分别善恶的能力。我觉得这两部经你这样看的话，你就不会把这个惭愧看得太简单了。所以有惭愧心的人哦，他应该要能够分别善跟恶啊，能够分别这些种种杂染跟清净，那这些惭愧才对我们的修道有正面的意义啊，而不是说哎，我做错事哦，我有惭愧心，因为这种做错事惭愧心，他当然也是惭愧了哈，但是这种惭愧心能生正见吗？这种惭愧心能生正见吗？我觉得不一定哎。能生正见的惭愧心是你能够如实知道什么是有罪跟无罪。比如说我做错了一件事情，师长跟我指正之后呢，那我有惭愧心，我认错，我认错这种惭愧心当然也是惭愧心，但是它能不能帮助我们培养正见？好像不一定哦。如果你是逼不得已要惭愧你知道吗？有些人说哎呀，我不得不惭愧了啊！现在大家都看到我的错了啊，太明显了，所以我就忍下来啊，惭愧起惭愧心。但是这种惭愧对我们的正见不一定直接有影响哦，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看到善跟不善的区别。如果说大众或者是师长告诉我们错误之后啊，我们才警觉说，原来我的这一个过失啊，它是属于不善法，它是跟因果有关的，他提醒我让我不要去造这种行为，他要我远离这种轮回之苦， 你在这一种审查当中，你起的惭愧心就帮助正见，就帮助正见，这样区别你们可以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学习啊，这种惭愧心，你看似很简单哦，但是如果你把它深化的话，它其实是跟我们的这种知见的培养啊，正见的培养，应该是息息相关的啊。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惭愧啊，在阿含里面呢，它是可深可浅的内容啊。所以我补了一个资料给大家看哈，大家看补充讲义。第二页到第三页啊，就是我们谈到《大毗婆沙论》卷二十九啊，什么是爱，什么是敬，有没有？我们看补充第三页啊，补充讲义第三页啊。我们看这个第一行、第二行啊。那论述说，他为了要广分别弃经义啊，那弃经说，如果修习惭愧圆满，应该知道爱敬同时得到圆满，有惭愧心的话，爱跟敬啊也会得到圆满。但是呢，经文是这样说，但是它不广分别啊，所以论师们说他要解释啊。接着呢，他就说复次啊，这里蛮重要的哈、啊。他说为了未遇呵悔非善事法令舍弃，为欲赞叹诸善事法令修习，为欲显示五浊真实广大有情深为难得故，所以呢而说这个惭愧就是爱敬啊。非善事法就是不是善知识的法，是什么呢？他说爱则防敬，敬则妨碍啊。比如说你看第一个，他说爱妨敬呢，就是父母在太什么宠坏小孩啊，小孩对父母呢就怎么样，有爱无敬啊。他说老师跟弟子也是如此哦，如果老师呢太宠坏这个学生呢、啊、学生对老师就是有爱无敬。相反的，有敬无爱，就是如果父母太过于严酷啊，小孩呢对父母就只有敬畏没有爱，那老师对弟子也是如此哦。这个是属于非善事法、啊、那如果是善事法是什么呢？你看到他说是爱则加敬，敬则加爱，爱敬俱行是善事法，有没有、哎、所以我们呢在僧团里面学习这种善知识、啊、也是如此啊。有时该严肃的呢要严肃，有时呢要亲和的时候呢要随和的时候随和，那我们大家的互动啊应该是爱敬俱行、哦、所以你看下面这里呢总结他就有提到说，若有此法真上圆满应知即是广大有情，这广大有情就是菩萨啦啊。如是有情身为难得，是若无佛此类难遇，是若有者是大菩萨啊，爱敬必具。所以呢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有提到说，这个惭愧啊，真正有惭愧心的人呢，他是能够做得到有爱跟有敬啊。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啊，这两者就要兼顾了啊。所以大家在僧团里面学习，就是我们对于长辈啊，对于晚辈啊，都有这种心态，那我们大家都是彼此的善知识，这样了解哈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。嗯，要回向吗？要哈。嗯，好，请合掌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